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祈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
首先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疫情当中仍然可以藉着这个科技来到去一同思想你的说话。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借着这个科技的技术可以在这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
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
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你都愿意遵行你的教导。
也愿意遵随你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由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会思想一本小先知书《约拿书》。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就开始思想一下一本小先知书《约拿书》。
《约拿书》呢，一共有四章的经文，我们就会用四个礼拜的时间呢去思想，每个礼拜我们会思想一章的经文。
《约拿书》一共有四章的经文，我们会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每个星期会思想一章的经文。
今天是第一章，我定的主题是逃跑的先知。
这个星期是第一章，我给的一个题目就是逃跑的先知。
约拿书呢是以约拿先知定名，也都是讲关于这位先知的事。
约拿书是以约拿先知为名，而且是讲约拿这位先知的事情。
这本书主要内容呢就是有关传福音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福音的。
大致上来讲呢，就是上帝派遣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传一个祸音给那里的亚述人听。
大约的情况就是上帝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一个祸音给他们。
那个祸音呢亦都可以是福音的、哦、
但是祸音 也可以是福音。
正如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所说，祸是福之所以，福是祸之所伏。
就像我们中国的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兮，福是祸之所以。
意思呢就是说好事和坏事呢可以是互相转化的。
意思、就是、
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呢，福又会变成祸，祸又可能变成福。
意思就是说祸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祸可以变成福，福也可以变成祸。
约拿先知可能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一位先知。
约拿先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先知。
原因有几方面的。
原因有几方面。
首先呢，有关他的事迹是相当有趣，是不是？
首先就是他有关他的事迹是比较有趣的。
此外呢，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啊，是提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是象征主耶稣会在死后三日复活。
主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提到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也预表了耶稣会在三天以后复活。
有些人会怀疑，咦，约拿书的事迹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很难相信有人被大鱼很可能是鲸鱼吞了都可以不死。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这个故事会不会是真的，约拿被这个大鱼有可能是鲸鱼吞到腹里面还不死不去。
不过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真实事件，因为主耶稣呢都是将这件事看为是真的。
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因为主耶稣也认为这件事是真实的。
并且呢说这件事呢是有象征性的意义。
而且说这件事有象征式的意义。
此外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呢，其实最近有一宗新闻是发生在美国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最近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位名叫 Michael Packard 的人呢， 就被鲸鱼吞咗，死里逃生，仲接受电视访问。
Yeah, 有一位男士叫 Michael Packard， 他被鲸鱼吞了，而且还能存活，而且接受了新闻的访问。
在几个礼拜前，澳洲的电视台60分钟时事节目呢都播放了他的故事，我也都看了。
几个星期以前这里的电视台60分钟时事节目也重播了他的故事，我也看了。
话说这位仁兄呢以捉龙虾为生的。
说起来这位男士他是以捉龙虾为生。
有一天呢他就跟一位同伴呢一起坐船出海。
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同伴一起坐船出海。
咁佢捉龙虾嘅方法呢就係着起晒啲潜水装，孭埋个氧气筒潜落水底，咁就用手见到边隻就捉边隻。
他捉龙虾的方法就是背上这些潜水装置背上这个氧气筒，潜到海底的时候看到哪一只龙虾喜欢的就把它抓起来。
咁有一日呢佢啱啱喺度工作捉龙虾嘅时候，突然间呢就俾鲸鱼吞咗入口。
有一天他正在工作抓龙虾的时候，突然间就被这个鲸鱼给吞了。
佢感觉到呢哇四围一片黑暗啊，佢本来口嗰度呢係咬住那个吸氧气嗰个嘴都甩咗，不过呢好在佢定神之后就搵返嗰个嘢即係返入嘴就可以呼吸啦。
他突然觉得周围一片的黑暗，嘴里面含着这个氧气的出口的嘴也丢了，他是摸索了一下才能把这个嘴再含上。
但他没办法可以离开个鱼口哦。
但是他没办法离开这个鱼的口。
其实呢他很可能是没被那个鲸鱼吞了入肚入面的。只不过很可能呢是只是在那个鲸鱼的口里面。我们现在放了一幅鲸鱼的画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鲸鱼的口是很大的。
有可能他并没有被这个鲸鱼吞到肚子里面，只是停留在它的口里面。我们在画面上已经看得到这鲸鱼它的口是很大的。
那可能是由于它孭着氧气筒，那鲸鱼那个喉咙呢就不是很够大，不能够将它吞落到，还很可能呢觉得呢鱼骨在喉啊，以至呢那条鲸鱼呢在海上面很挣扎翻来覆去。
有可能是因为他背着这个氧气筒，这个鲸鱼的喉咙不够大，不能把它吞下肚子里面去，也可能这些装备令这个鲸鱼感到喉咙很不舒服，在那边翻来覆去的在晃。
咁后来呢那条鲸鱼终于将它吐了出去了。
最后这个鲸鱼就把它给吐出来了。
咁在海上面那些同伴看到那条鲸鱼翻嚟覆去，冇几耐之后见到佢喺海上，就将佢救咗上船，然后送去医院检查。
他的同伴看见这鲸鱼在那边左右摇晃，后来就看见他被这个鲸鱼吐出来，就把他救起来送到医院去。
类同嘅事件呢就好可能发生咗喺2000多年前嘅约拿身上啦。
类同的事件可能就发生在这个2000多年前的约拿身上。
有我哋睇今日经文，了解一下整件事件嘅来龙去脉，同埋俾我哋嘅教训。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是我们吸取什么教训。
喺约拿书一章一节一开始就系咁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约拿书一章第一节就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这句话让我们明白先知要担当的职责就是做上帝的代言人。
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先知的职责就是担当上帝的代言人。
在申命记5章27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何烈山那里听见上帝在火中向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很害怕，于是那些长老和族长就来对摩西讲话。
我们在摩生命记五章二十七节看到，就是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在何烈山听见上帝在火中向他们说话，他们就很害怕，就
那些长老和族长就来跟摩西讲嘢。
那些族长和长老就来跟摩西说，
都话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切话，将耶和华我们上帝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
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你把耶和华所对你说的话都告诉我们，我们就遵从你耶和华所说的。
所以呢，先知这个的职务呢，不是上帝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人民提出来，上帝答应。
所以先知这个职责不是上帝提出来的，而是人民提出来，而上帝又答应了。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了先知的传统。
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有了先知的传统。
每当上帝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呢，就先将说话话给先知听，再由先知呢去转告给人民听。
每当耶和华要对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把话告诉先知，再由先知告诉人们。
因此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就是要约拿将一些说话转告要转告的对象呢，是可以让那些要转告的对象可以听到上帝的说话。
所以耶和华要说话，他就把这个话告诉约拿，是要约拿告诉那些耶和华想向他们说话的对象。
约拿这个名呢，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鸽子。
约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鸽子。
对我们来讲，鸽子是象征和平啦，甚至是圣灵啦。
对我们来说，鸽子就是预表了圣灵或者是和平。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呢，鸽子可以是指愚蠢无知。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鸽子是代表了愚蠢无知。
让我们看看何西亚书七章十一节怎么讲。
我们来看一下何西亚书七章十一节怎么说的。
那里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那你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因此呢，这个约拿先知行为呢都是有点像盲头乌蝇愚蠢无知。
所以这个约拿先知他的行为也是有点盲头无苍蝇一样愚蠢无知。
让我们看第二节了解耶和华的话的内容。
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来看了解一下耶和华说话的内容。
都是这样讲，他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
那你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
尼尼微城就不是犹太人的城，也是亚述人的城，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敌人的城市。
尼尼微城不是犹太人的城，是亚述的人的城，他们也就是以色列的敌人的城。
原来上帝不只是犹太人的上帝，也都是普世人类的上帝。
原来上帝并不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普世人的神。
即使是以色列的敌人，上帝都会看见他们所作的恶。
即便是以色列的恶人，上帝也会看见他们所做的恶。
在上主对约拿的吩咐里面呢，其实有三个命令语气的字眼，就是起来、去和宣告。
在 上主对约拿的吩咐里面有三个命令式的字眼，就是起来、去和宣告。
第三节咧就俾我睇约拿做咗一个非常愚蠢嘅行动啊！佢咧就唔想做上帝吩咐佢做嘅事，起来去宣告，佢系起来去逃避上主。
啊，在第三节我们就看到约拿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行动，他不想照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事，要他去做的事，他想逃避上主。
留意呢节经文呢是两次提到他走人的目的是要躲避耶和华。
这节经文两次提到他要逃跑的目的就是要躲避耶和华。
令我想起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呢，他们都是想匿埋躲避耶和华。
令我想起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也想躲起来逃避耶和华。
约拿知不知道自己是做一件错事呢？
约拿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错的事呢？
他肯定知道自己是做一件错事，他知道自己其实不可能躲避到耶和华的，不过他仍然去做。
约拿肯定是知道自己是在做错的事，他知道自己不能逃避耶和华，但是他仍然要去逃避。
我们要知道呢，以前那些以色列人呢认为呢上帝在天上的，所以如果我们想接近上帝呢，我们就上山。
以前的以色列人认为上帝他们是在天上的，所以他们想接近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会上山。
那要躲避上帝又怎样？向下走咯。
如果要躲避耶和华就要怎么样呢？就是往下走。
因此我们留意到上帝要他去东边，他就准备 去西面的他斯，不过呢他是先向下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让他向东走，但是他却往西走，不过首先他是往下走。
他先呢下到约帕，很可能呢约拿住在山上啦。
首先他是下到约珀，可能那个约拿他本身是住在山上的。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呢有一幅地图大致上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约珀、尼利微和他斯的地理位置。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幅地图，大约可以知道这个尼利微、约珀和他斯的地理位置。
地图上一呢就是代表尼利微，二呢如果睇真啲啦，应该是高少少，有个白色的二字，可能画面睇得唔好真啦。嗰度呢就是约珀。他斯呢就是三位非洲那边啦。
这个图上面数字一是尼利微，第二是约珀，应该是这个白色的这个二就是比较靠上面一点的，第三就是他斯靠近非洲那边。
约珀应该是在地中海旁边，不是去到落咗去红海，这个图有少少不是很正确。
这个图上的红色的个二是不对的，应该是白色那个二比较接近。
当约拿上了船之后呢，第五节话呢他下到舱底，可以话他下完再下。
第五节这里说到他上船以后他就下到舱底，可以说他一直往下再往下。
后来当船上的人问他要怎样处理他的时候呢，他就建议他们呢将他抛入海中，即是进一步呢落到海底。
当船上的人问他到底怎么样可以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把他扔到海里面，那就是再往下走，越往下下到底。
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当人离开上帝之后呢，他的生命是一步一步向下走的。
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当我们离开耶和华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一步一步往下走。
好了，让我们看看上帝怎样管教这位愚蠢又悖逆的仆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怎么样来管教这一个愚蠢又悖逆的仆人。
上帝是一位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
上帝是一位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上帝。
他没有说立刻呢打断约拿双脚啊，让他走不到。
他没有马上就把约拿双腿都打断了，让他没办法逃。
他又没有让他遇到任何危险，阻碍他不能够下到约帕。
他也没有遇上什么危险，阻碍了他下到约帕。
相反呢，当约拿开始逃跑的时候呢，似乎一切很顺利的、哦。
相反是约拿他开始逃跑的时候，似乎每一件事都很顺利。
他又去到约帕啦，去到的时候又啱啱有一条船呢是去他斯的，船长都肯载他啊，俾钱就得啦。
啊，他能够顺利下到约帕，刚好又有一艘船要到他斯，船长也让他上船，只要他付钱就可以了。
一直等到开了船之后呢，上帝却是使海上刮起大风，令到呢船都几乎破裂。
啊，但是上了船以后，上帝就令这个海上起了大风，令这个船几乎要破裂。
第五节告诉我们呢，水手都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明。
第五节告诉我们，水手都很惧怕，每个人都在哀求自己的神明。
唯独没有约拿份，约拿是独自一个人在沉睡啊。
但是约拿却没有在做这件事，他是独自一个人在那边沉睡。
结果就被船长找到他，船长就差不多斥责他啦。
结果船长就找到他，在斥责他。
船长对他讲了些什么呢？
船长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呢？
第六节，船长对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明。
第六节，船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明。
在这里呢，我们留意到呢，原文用的字眼是很有趣的，中译本呢都用了不同的字眼。第五节呢，他说他们是哀求嘛，但第六节呢就说求告。
我们留意这里所用的字眼很有趣的，中文译本也用了不同的字来翻译。第五节说的是哀求，在第六节却用求告。
其实哀求和求告呢意义呢都是差不多的啫。
其实哀求和求告意义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原文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啦。
但是原文却是用了两个不一样的字。
在第六节的原文呢，其实是用了第二节上帝吩咐约拿里面那两个字，起来和去宣告，那个宣告那个字。
这个第六节的求告其实原文是用了第二节那个耶和华对约拿说起来宣告，那个宣告那个字。
我相信作者是故意的。
我想作者在这里可能是故意的。
当约拿不听从上帝的吩咐的时候呢，上帝竟然藉着一位外邦人，不认识上帝人，提醒他有关上帝的吩咐，你要起来，你应该起来去宣告啊。
当约拿他不听神的吩咐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口来告诉约拿，说跟他说，你要起来，你要去宣告。
同一时间呢，船上其他人啊，我相信大部分是水手啊，从他们的经验呢，他们都觉得，咦，这次的风浪呢是很不正常啊，好。
船上的大部分人，我相信多数都是水手，他们都觉得这一次的风浪好像很不寻常。
我相信呢，很可能那些有经验的水手会知道的，在那个季节呢，是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风浪的。
我想有经验的水手都应该知道，在那样的那个季节，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风浪。
于是他们就认定了是船上有人得罪了神明而遭受天谴。
所以他们就认定了船上一定是有人得罪了神明，要遭天谴。
於是他們用抽籤的方法要找出誰是禍首，
所以他們就用了抽籤的方法來決定誰是禍首。
結果上主也都順應他們，讓他們抽籤抽到知道約拿就是使他們遇難的原因。
结果上主也顺应他们的要求，就抽签抽出了约拿，就是那个他们遇难的原因。
于是那些人就质问了约拿了。
于是那些人就去质问约拿。
约拿也都直言不讳啊，于是船上的人呢都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
约拿也直言不讳，他承认他所以船上的人都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
在这段的经文中呢，我发觉很有趣的呢，就是约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怎么说。
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趣，约拿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介绍的呢？
在第九节呢，约拿这样介绍，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
在第九节约拿这样子介绍，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他创造了沧海和陆地。
好不好笑啊，约拿说他自己敬畏上主啊，又认识上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但他又敢违背上主的命令啊，逃跑去躲避上主啊，是不是好像有些认知和行动脱节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约拿说自己是认识耶和华的，他敬畏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人啊，那位上帝，但是他却不听从上帝的话去躲避耶和华，他是不是有一些行动和认知上面的不一致呢？
好啦，当船上的人呢知道约拿罪魁祸首之后，他们又问约拿，喂，咁样我们应该做啲乜嘢才可以使这些风浪平息呢？
那么船上的人都知道约拿就是罪魁祸首的时候，他们就问约拿，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平息这些风浪呢？
哇，约拿竟然呢提议叫他们，哎，将我抛落海了，你将我抛落海呢就定了。
但是约拿竟然就跟他们说，你把我抛到海里面吧，我把我抛到海里面，这风浪就会平息了。
我睇上嚟呢，约拿真係宁死不屈，都唔肯信服上主嘅命令。
看来这个约拿宁死不屈，也不愿意服从耶和华的命令。
船上嘅人呢起初都唔想抛约拿落海嘅，佢哋仍然尽全力呢係蛙桨啦，希望可以返返陆地啦。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船上的人也不想把约拿抛到海里面，他们尽力的去划桨去想回到陆地里面。
但是人是不能胜天的。
但是人不可以胜天。
他们搞不定啊。
他们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那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之下呢，他们只好接纳约拿的建议啦。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他们只好接受约拿的建议。
一个人死个全船的人都一起陪他死的嘛。
一个人死总比船整个船的人都死好吧。
不过在他们抛约拿落海之前呢，他们竟然又向上帝祈祷。
但是他们在把约拿抛到海里面之前呢，他们竟然向上帝祷告。
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他们求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他们在求什么。
他们说，耶和华，求求你啊，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
耶和华，求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给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
这些人的反应证明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讲的两句话。
这些人的反应证明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两句话。
第一呢，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里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向他们显明。
第二句呢，就在罗马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你明他们你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当他们将约拿抛咗落海之后呢，个海果然马上平静了。
当他们把约拿抛到海里面的时候，果然海就马上平静了。
船上的人的反应呢，是十六节的记载那里说，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
他们的反应就记载在十六节，他们大大惧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
船上大部分的人都死里逃生，亦都认识了耶和华上主。
他船上大部分的人都死里逃生，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了上主。
从今天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
从今天的经文我想 跟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上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在这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能力控制风浪，有能力控制抽签的结果，亦都有能力安排大雨吞了约拿，亦都可以使风浪平静。
上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有能力控制风浪，有能力控制抽签的结果，也有能力安排大雨吞了约拿。
上主更是一位差权的上帝。
上主更是一位差权的上帝。
他爱世上的人，不单止犹太人，也都包括外邦犯罪的人。
他爱世上的人，不单是犹太人，而且包括了外邦犯罪的人。
他差派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其实是想救那里的罪人。
他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告，是想拯救那里的人。
上主在新约时代差派了主耶稣来传道，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献上了赎罪的祭。
上主在新约时代差派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传道，来这里传道，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献上了赎罪祭。
而主耶稣升天之前呢，亦都差派了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去传福音。
而主耶稣升天之前就差派了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尽了力未呢？
我们有没有尽力呢？
第二点，约拿逃跑是想躲避上帝，上主就没有马上杀了他，反而留下他的命拯救船上的人。
约拿逃跑是想躲避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马上把他杀掉，反而是留住他的性命，拯救了船上所有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仍然活在世上都是上主的恩典，给机会我们去拯救那些未认识主的人呢？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仍然活在世上是上主的恩典，是要我们给我们机会去拯救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呢？
我鼓励大家要把握机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会告诉人家我信耶稣是救世主的。
我鼓励大家把握机会，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告诉别人我信耶稣是救世主。
我想起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讲一件事，发生在新加坡的。
想起来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的一个故事，这件事发生在新加坡。
就话说佢教会一位姊妹咧去电影院度睇电影，咁、那个电影唔知咩原因咧，就好迟都未开影喎、
啊。他们教会有一位啊姊妹去看电影，不知道什么原因，那部电影很久都没有开始放映。
于是咧，佢就同旁边一位一齐喺度等等睇电影嘅女士咧就倾偈，亦都同佢分享福音。
啊，于是他就跟旁边那一位正也在等着看电影的女士在聊天，也跟他分享了福音。
啊，出人意料嘅咧，就系嗰位女士竟然咧愿意信主。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位女士竟然愿意信主。
后来电影都冇开影啊，咁佢哋一齐啊离开电影院，先至知道原来佢哋去错咗电影院。
啊，他那个电影一直都没有开始播放，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电影院。他们出来以后才发现，他们啊进入了一个错的电影院。
不过呢，即使是这样的错事啊，上主却是拯救了那位女士。
即便是一件错的事，但是上主却拯救了那一位女士。
所以万事是会互相效力的，不过我们呢要时时做好全福音的准备。
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们要随时都准备好去做好传福音的准备。
你准备好没呢？
你准备好了吗？
有没有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降生和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让我们可以得罪得赦免，
并且可以藉着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就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并且我们相信啊，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就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做好准备，把握机会向别人传讲福音，领人归主。
求你帮助我们可以随时准备好，把握机会，随时向别人传福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